所以那出卖主的是谁呢？门徒都这么问了。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都会知道，就是加略人犹大，他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了那个最圣洁最公义的主。那我们每次想到犹大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知道他是一个极其邪恶可憎恶的一个生命来的。在历史历代里面，犹大这个名字是受咒诅的，没有人给自己取名或者给你自己的孩子取名叫犹大。各位有没有认识任何人叫 Judas？ 有的话你让我知道。那他是所有受咒诅且拒绝主的爱的典范的例子。我以前在自己的以前的教会那时候呢，有一个弟兄那时候跟我们谈到在末后的日子，圣经都说有这个敌基督会来那个海中的兽他是不法之人，沉沦之子，他来的时候呢把自己撑高像上帝一样，他会逼迫教会，最后他被神丢在那个火炉里对不对？这启示录我们都看得到的，极其糟糕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末后的时代很快会到的他的出现慢慢会来临。那这个弟兄就问我们说，如果给你选择，你要做犹大呢还是要做那个敌基督？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两个都不要做那不知道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可见他要问的意思就是，你认为哪一个比较糟糕，犹大呢还是敌基督？各位，我们都知道这个地上糟糕，这个糟糕的人都能够相比，对不对？我们讲这个强奸犯何等糟糕，那个杀人犯比这个更糟糕，那个罪犯比那个罪犯糟糕。但是有一种有糟透的是不能相比的，糟糕到极点的，连你提他的名字你都毛骨悚然因为他是罪大恶极可憎到极点的，就是犹大。各位，为什么犹大如此可憎？因为当最大的爱向他显明的时候，他不但拒绝，他用最大的那个背叛来回应。我们主耶稣基督把他列入十二个使徒当中，让他亲眼看见主的荣形，那道成肉身的主，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他讲的每一篇道，让犹大亲耳听见。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排外他给他那种很冷漠的那种举动，他怎么带彼得，怎么带约翰，他也怎么带犹大。我们的主到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洗脚，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也都给他洗。到最后呢，我们的主点饼然后递给他，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圣经说有撒旦进入他的心，就在这一切里面，主向他显明的一切的爱，甚至要挽回他，他最后是怎样？他以30两银子，然后用这个仇敌的亲嘴来出卖那个恩待他的。所以我们怎么想，我们都不太能够明白的这属灵的敌意。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对你这么无私真诚的爱你就算不接纳他的爱，你也不会去陷害他，对不对？是很奇怪的，这个犹大他灵里面的那个敌意他用最糟糕的最虚伪的那个方法然后出卖主。所以最后晚餐圣经就说撒旦把卖主的意念放在他心中，他吃了主给他的饼之后，撒旦进入他的心，换句话说充满他然后他完全被撒旦用于卖主的一个器皿这个属灵的因素里面 圣经讲得很清楚，各位，撒旦进入他的心，充满他的时候呢，他不是失去理智的，他是很清晰的，很明确，很果断的，很有谋略的，他行出卖主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真正抵挡基督、抵挡教会的那个工作也是这样，不是一个人他昏昏沉沉、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做出敌对的工作，他越是被撒旦充满的时候，越是有理智，很清晰坚定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敌对基督的。如同犹大他欺骗了众门徒，我们看到没有一个门徒认出他，有一样的今天那个敌基督的工作也是欺骗全世界，欺骗主的教会，欺骗圣徒，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自己把这个欺骗者、背叛者揭露出来。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要预备心，我们侍奉主的人更是要预备心。主不断说，我早就告诉你们，我预先跟你们说了，所以当那件事情或者离道反教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不会惊讶，你们不会跌倒，你们知道这是要成就经上所说的。这很多很多神的话里面都讲这样的事情。刚过的这个礼拜呢，我跟我们几十位中国的同工在线上我们就见面了，看到他们很喜乐，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话，我跟他们说，我们看主的服事跟我们使徒保罗的服事，其实到最后都是好像背叛一般的。我说牧师，在你们当中2010年到2017年一直到我被抓，然后呢不能再进中国，这七年里面，我说我们回顾好吗，从2010我踏入中国的撒种是神叫我做的，然后建立一个一个主的教会，建立起来主的团契，建立起来，然后复兴，我们看到我们的特会每一次每一次更多的人来传得更快，然后差不多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然后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说我们不是被抓了，不是，就是背叛的事情发生了你们都会关注牧师被抓然后不能进去不能进中国的事情，但是其实比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更严重是什么，就正当我不能进的那个前后的时候，很奇妙的，有一群人慢慢对所听到的福音厌倦了，他们要寻求另外一个福音，他们要随从另外一种能力，另外一种属灵的经历在整个基督生命的团契，主接着我们所做的工作，把三分之一的人就是带走了，就从另外一个福音去了。我说这样的背叛，这样的离道反教的事情，是在主的身上、保罗的身上，就众历史历代跟从主的都发生了。这个败子撒在种子里面、麦子里面的事情，就最后显露出来。但是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你们知道的，主怎么接着牧师的口把这福音继续传，在网站继续传，在中国现在听到这个福音的人更多，在海外华人当中更多，这其中有你们的祷告，我跟他们讲，我心里有流泪的跟他们说，然后我就圣灵感动我，我一定要警戒他们，我说你们这几十位现在在线上，我没有办法见到你们，我没有办法站在你们当中跟你们讲道，劝勉你们、责备你们、安慰你们，但是我在线上先跟你们这样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在这样的轨道上你们选择离开，不是离开朱牧师的团队，我只是人，但是你们离开那个先前呼召你们的福音，你们起初听的时候呢，你们心得喜乐， 自由释放，然后在一起，在患难苦难中也是这样相聚，在这样的国情当中也是冒险的这样聚会。有一天你们厌倦离开当初呼召你们的福音，从另外一种经历寻求另外一种能力，那个时候牧师先跟你们讲，我也不会稀奇，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在末后的时代会遍满，也已经遍满主的教会了。那个时候我会很怜悯你们，但是呢，如果今天你听到我警戒你们的话，你心里面很战惊，说牧师啊，你为我祷告，我心里有谦卑下来，求主保守我不走那条路的话，我为你感恩。我就发现我们真的仆人，有时候我们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谁喜欢听警戒的话？大家都喜欢听，哎呀，慈爱啦，安慰的话啦，对不对？大家都喜欢这样听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主的教会要听到警戒的话。没有警戒，人怎么醒悟？人怎么有知觉？怎么对邪恶的工作？那没有警戒的工作，怎么分出麦子跟稗子，绵羊和山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跟他们讲了两个小时，很多的话，那大家心很沉重。最后我安慰他们，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说啊，但愿你们就算没有看到，但是主的道你们要一直听到，你们要为着主的群羊守护你们的心，守护你们的耳朵，守护你们的眼睛，不要因为就是世界的利益，或者心里面有贪图的意念，或者各种的那种很奇妙的要寻求利益的那种心，然后受试探。那我们走到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离道反教的事，引诱人的事，教人犯罪的事是越来越多了。那各位，我们这样的警戒主的教会，也今天我们读到犹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要反思。各位在这样的听到但是你们听主牧师讲道的时候，你们也不要这样听，你们一定要看牧师所讲的是不是圣经所讲的，有没有外出圣经的道，有一定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看到犹大的他的离去，他的背叛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总结我们也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没有犹大的话，圣经的话怎么应验？主怎么有上十字架？主没有上十字架，死而复活掌权宝座的圣灵怎么会来到？有圣灵没有来到，使徒们怎么被充满，能够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所以这是主在这个猖狂的邪恶当中他所行的最美的事，成就了救恩，赐下圣灵。各位，这事情，所以呢，邪恶呢是永远不能胜过上帝的，绝对不能胜过这良善的上帝，绝对不能破坏上帝的计划。就如同我们约瑟，对不对？他跟兄弟们说，你们所做的虽然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总是好的，要接着这事拯救多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读到犹大的事情，我们读到使徒的生涯的时候，我们是不怕就是有这种受背叛或者遇到这个离道反教的事情，我们反而是我们的心要预备好。那使徒们他们遇到了，他们写在圣经里面，哪怕保罗他最后说谁都离开了，迪马也离开我了，他受审的时候门徒们都离开了，但是主与他同在。各位会知道吗？所以你是真的是跟从主的人，你不要看旁边，你不要给自己借口，这没有人跟着，没有人，只有我一个。谁说的？主与你同在，主也借着你所受的苦难来成就伟大的事。各位要张开眼睛看历史的发展，那在邪恶的工作临到的时候呢，其实真正属于主的神的子民呢，他们是出现的，他们是痛苦的，他们会谦卑的，他们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带有的眼光。那今天我们一起看这犹大的事情，我们来思想这犹大的生命我们得到警戒。我们都翻到约翰福音第13章 十三章，我们上个礼拜其实讲到哪里呢？讲到第二十节，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从十八节开始再读一遍。从十八节其实就很清楚讲到犹大的事情。主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跟我最亲的人，用脚踢我啊！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为什么在还没有被犹大背叛之前要先跟门徒讲这事？我们的主呢并不是措手不及好像哎呀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哎呀为什么门徒当中有犹大的背叛不是一个意外 accident， 不是这个，也不是上帝自己不知道，主自己不知道，然后这样背叛。可能我们人会这样，对不对？他主不是这样，全知的上帝早就知道了，就是先跟门徒说，所以门徒会知道，等犹大背叛的事来到的时候呢，不是上帝无知，如果是主不知道的话，我怎么信他，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主预先讲的东西都是要保护门徒的信心，所以圣经有很多的预告性的话，预先警戒的话，是先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不感到稀奇惊讶，甚至因那事发生之后呢灰心跌倒，我们呢是预备了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继续看，在神的掌权里面，这事一定要发生。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各位，虽然主早就知道了，这个不代表我们的上帝呢很喜悦这事，对不对？那邪恶的猖狂做工的时候呢，各位，这公义的主、圣洁的主一定会怎样？一定会忧愁的，真的忧愁，对不对？那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最后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位上帝，最后他会看到敌对他的、拒绝他的全部灭亡。但是圣经也说到，上帝不因恶人灭亡而喜乐。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君王，知道背叛者一定最后被判死刑，要偿命，对不对？但是也不会因为现在那背叛者他们的阴谋，感到很开心，绝对不会。所以各位会理解吗？我们看到这世界的邪恶的工作，敌对神、敌对教会、敌对真理的工作，我们心里面很忧愁。我们应该要跟主有一样的感受，体恤主的心肠才对，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因为知道这是必要发生的事，所以有肯定，就有肯定。那现在主心里忧愁的时候，就什么明明说，特别我们这句话一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各位，这世界最大的悲剧就在犹大的身上发生，犹大是最大的悲剧。各位想想，有多少人能够像犹大这样亲眼看见主的荣幸，亲耳听见他传天国的福音？就是三年里面他与耶稣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走、一起服侍，他跟众门徒我想都是一起谈天国的事情，施工的事情，想必他自己也以为他信这弥赛亚了，那他也撇下一切跟从主，对不对？那么所以每个人一定是很惊讶的，也没有料到原来他就是那个背叛者。当然我们知道他慢慢成为一个充满贪婪的一个人，我们都会知道他在十二使徒的这个团队里面他是管这个钱壤的，来到一个地步我们都知道他就钱囊里面的钱，需要的时候像这样的偷、这样的拿里面的钱。但是我们知道他开始，我是这样认为，他开始跟从主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因为钱，因为你想想主的施工有什么钱啊， 我们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如果你要钱的话，你不用跟从耶稣嘛，对不对？那去跟着大富豪还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开始就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呢，我认为他也是要追求一个天国，但是可能甚至他自己认为的天国，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他并不是有开始有错的东西，看起来甚至认不出，自己也认不出的这个。所以呢，不管他的动机，他的个性是怎样，我们会知道犹大最后成为一个要不得的人，他最后成为一个最后自己要的东西得不到的人，他只有以钱财的利益为中心，能得多少就得多少，所以以30两就是卖主。那他在跟从主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慢慢显露出来他的报复之心，他的俗世之心，他的贪婪又慢慢充满他，然后不知道几时开始，那败坏的心术就显露出来了。可能呢，他是慢慢在继续听耶稣的讲道，看耶稣的施工的时候，诶，怎么主耶稣他所讲的天国，他要得的那个国，跟我要得的国好像是不一样的，他就会心里面慢慢感觉到了。或者我们主有时候责备门徒的话，甚至责备他的话的时候，他被刺激，然后里面那个悖怒的心慢慢就挑动起来，或者他里头那个熟肉邪恶的心慢慢面对这个圣洁公义的主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越来越不能承受这个东西，或者他心灵里面的深处里面，他可以感应到主每次看他的眼神，看他的时候呢，好像主知道我的内心是什么。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认为里面一定有很深奥灵里面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一步一步他走向终极的灭亡，慢慢背道而行，甚至到最后呢，他有这个意念去找祭司长要求30两银子。那当时候呢，你买一个奴仆是差不多20-25两银子，差不多这个的价钱所以呢，最后他是只有一个动机，要满足他的肉体。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这当中没有一个门徒看得出来，没有一个门，只有参透人心的主能够看透他。所以你看在20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有一人要卖我，21节是这样讲，22节呢，门徒彼此对说，对着猜不透所说的是谁。主前面已经跟他说了，你们都干净了，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对不对？有一个就主在洗他们的脚的时候，想必他在洗犹大的脚的时候，犹大的整个的心思意念是筹算等一下怎么出去去找祭司长，然后要卖主。所以有这样的工作，这门徒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主在这3年半里面，他没有排斥犹大他没有任何轻看排斥他的举动出现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知道了，这个犹大岂有此理，最后要就是出卖我那我看他的眼神，不要看他有时看他不要看彼得看约翰不要，对不对？我们人有时候这样小气的时候呢，心里面也自己认错犹大，有时候很多时候呢，就这个人不喜欢他的个性这个人就是这样伤害我，就我们这心里面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主知道他是永远不能悔改的，这3年半有一样的没有偏待他，向他施展那个慈爱，有这样的对待总是给他机会要挽回他。所以没有门徒看得出，门徒看主也看不出，看犹大也看不出，对不对？必定是这样的，这是隐藏起来的事情。然后23节什么事情有一个门徒，各位看 是耶稣所爱的，谁啊？谁？约翰了，对不对？圣经约翰福音四次，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赤身挨进耶稣的怀里。那西门彼得就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同他说：“主啊，是谁呢？”各位首先我们先明白这约翰他每次形容自己他是主所爱的门徒，换句话说，他是活在基督的爱之下而心被恩感的人，他不是一个自意自夸的人。所以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每一次把神的爱形容的最清楚，神就是爱，我们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没有说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能爱，我们愿意爱，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是神先爱我们，神先把这个爱放在我们心。他写约翰福音的神所爱的，神把启示录赐给这个约翰，对不对？所以一切离道反教，最后教会的结局是怎样，都像这个门徒，神所爱的这个门徒显现。那么我们这个门徒呢，现在怎样？约翰，另外一个是离道反教的那个犹大。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里面当最后晚餐，我们通常看那个最后晚餐的图画，谁画的？那个 artist 画家 Leonardo 他画的，其实那个不是正规的就历史背景告诉我们，当时最后晚餐是一个很低的桌子，这个 U shape 这样 U shape， 主是坐在中间的，对不对？然后呢，大家是侧面，大家都是有一个沙发，然后这样靠着好像躺着这样就用饭的。那这是最后晚餐的那时候历史背景的，那时候讲的都是大家是这样的。所以呢，约翰应该是就是这样嘛，所以主是在这边，对不对？约翰是靠着，所以他靠近耶稣的胸前，哎呀，主啊，是谁？对不对？所以主是有一点面对着他，对不对？面对也有点靠着的。那另外一边，在主的左边是谁右边是约翰，左边就是犹大。很多的解经家讲就是犹大，所以主跟他讲的有一些话门徒没有听到，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说你们当中有一人要卖，很多人说是我吗？主，是我吗？犹大说是我吗？主说就是你那时候呢，但是也旁边的门徒可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或者没有听得到。所以呢，这是右边是约翰，左边是犹大。我们都知道主的左右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最靠近他的呢，其实不是彼得啊，彼得可能远一点，远一点，他就跟约翰说：“哎，问主是谁？”彼得是这样的，对不对？彼得是，所以呢，犹大的是我们知道这左是总是山羊。又是绵羊，对不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是主的左右，他讲得很清楚。那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的画面的 imagery 的都是这样的那彼得要问这是当然的我们彼得是触动力最大的，马上要如果知道的话马上拦住他那就是这样这人的自然的反应。但是呢主怎么说？各位看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喂，各位，这个举动是什么？这个举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知道了。他已经预备了，但是还是怎样？这是最后的挽回，在最后的晚餐先给他， 还是向他展现他的慈爱。然后二十七节很重要，这句话，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哎，这个奇妙的事情啊，他是外表是吃了，外面是吃了，用嘴巴吃了，但是心是怎样？刚硬的像石头一样。所以从那时候起，撒旦进入他的心。哎，这个地方呢是很深奥的一句话啊，因为很重要的一些神学课题都在这个地方。有些人问题是到底是他卖耶稣还是撒旦卖耶稣？他干的还是撒旦使他干的？那很多人问这样的话，或者有些人说，这经上已经预言了，那到底是神的主权已经定的，还是犹大他的选择这么做的？我们都很想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这样说，到底是主的主权所定的他怎么做，还是什么，还是犹大他选择这么做的？我们回答都是。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实，就是犹大所做的并不外出他的意志。虽然主已经命定犹大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会卖他的，也撒旦有选中他为卖耶稣的，但是犹大做这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他被控制而做的。你们一定明白，犹大不是一个机器人，他是有什么，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的一个物体，就人的身，对不对？有意志的，有选择的意志的。他也不是缺少神给他的机会，有三年半的生涯里面，他跟众门徒听到一样的信息，看见一样的神迹，他得到主向他施展的一样的爱，那主的劝勉，主的安慰，主的教导责备，甚至有时候给众门徒的那个很温柔有慈爱的眼神，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但是呢很奇妙的，这个心是硬的，像石头一样的。所以门徒，我刚才说看不出他就是那个背叛者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犹大是最聪明的虚伪者 ,the cleverest hypocrite, 比法利赛人更厉害的。法利赛人你一看这个人就讨厌死，对不对？那门徒都看得出这法利赛人的假冒虚假，有谁看得到犹大的虚假？所以你们要知道啊，越可憎恶的是越看不出的，这个是一个原理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因为撒旦就是装作光明的天使，那迷惑普天下的，那现在在最重要的整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团队，就是我们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的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拜子，他选中的那个器皿，他是怎么用？那现在有些人问，那到底是他卖了耶稣，犹大卖了耶稣，还是撒旦充满他，使他去卖耶稣？所以我们在第二节，我们会有些人会看嘛，十三章二节不在这边，上前个礼拜给各位读了。吃晚饭的时候呢，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了。那这里已经讲了，然后这二十七节又讲撒旦进入他的心，所以听起来好像是撒旦促使这人做这事情。各位，犹大有没有责任？我们都知道他有责任啊，而他的责任在哪里？如果这个心是撒旦给他的，然后撒旦怂恿的促使，然后他去做的，那他为什么有责任啊？各位，你们一定明白啊，这个东西。各位注意听啊，我们先讲犹大的心啊。犹大是预备他的心来被撒旦使用，他预备了撒旦才能这样做工的。 才能这样进入他的心。各位怎么预备？各位有些人怎么上？那犹大怎么预备？难道犹大向撒旦来充满我？这三年半撒旦来充满我，他这样预备吗？不是，各位，所以你要听清楚属灵的话。犹大每当拒绝基督的爱，拒绝基督口中所传的神的话，那就是在预备自己的心给撒旦使用。就这三年半里面，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产生不信敌对。这玛利亚打破香膏要膏耶稣的时候呢，就他心里就责备这个玛利亚，对不对？哦，那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甚至到最后主把饼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恩，心像石头一样。圣经很清楚说，他吃了之后，下面那句话什么？撒旦入了他的心。各位有没有？有最大的爱给他，先分给他。使徒们当中先分给他的时候，他吃了，哦，他的心是硬的。然后撒旦入了他的心。各位一定明白哦，历史历代里面有很多很多异端，离道反教的，抵挡福音，离开教会，背叛真理的，去信从传扬另外一个福音的，他们是步这个犹大的后尘。他们是其实很多时候在听这个很纯正的福音的那个光照耀的时候呢，他的心是越隐藏起来，有些越听的时候越被控告，越有敌对，越觉得这不是福音，这不是，这是这个牧师自己发明的道理，这是种很奇妙的这种心，各位明白吗？所以责备到他里面的那个心机，他的那个很内在的那个动机，在讲道的时候被讲出来的时候，他不谦卑，没有这事，我不是这样，心里面的意念是这样的。各位，这是不是一个人一天之内忽然间哇，你这样对我啊，我就跟你不客气哇，忽然间然后吵起架来，不是一天的事情。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想想，我一直跟你们讲三年半，他慢慢慢慢成为一个真的要不得的人，他原来最后证明他的整个的生命是从来没有蒙恩的。但是这三年半有很多的预功，很奇妙的预备自己的心，预备心，那个敌对的心，就这是他自己要负责的东西。这只有到最后已经真的预备好了，那这个人是撒旦可以使用的。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些属灵的东西是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很深奥的东西。各位不要，这个是解经的深度来，你们不能就单单看字句这样。每一个字句，人的肉身的层面，他肉身的行为所做的东西，必定有背后的事情，就背后的就是人心灵里面的很阴暗的事情，然后加上仇敌撒旦的工作，所以撒旦有人的私欲，对不对？世界这个信徒的仇敌来的，这是结合在一起的工作来的啊。所以呢，犹大的心，你们不要说哦，犹大的心是很好的，很爱耶稣的，要不是撒旦来进入他的心，然后这样，那没有这回事。各位，你明白吗？他自己是一直拒绝，一直拒绝的。越听到真理，他心里面是越黑暗，越抵挡。然后第二，我们知道，你说撒旦当然可以给我们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暗示，但是绝对不能控制我们的手脚的。各位一定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你们要靠着圣灵，什么？抵挡致使身体的恶行。再讲一遍，罗马书8:13，你们要靠着圣灵致使什么？身体的恶行，你用你的肉身犯的那个罪，对不对？这个恶行啊，邪恶的那个行为，行出来的那个举动，没有错，你有那个意念，但是呢，你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你要为你做的负责。而且为什么？因为你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你整个灵魂的光景来的。那你说犹大没有圣灵，所以当然犹大没有圣灵，他怎么致使身体的恶行？那但是我们有重生信主的基督徒呢，我们已经有圣灵的时候，如果没有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给撒旦的暗示一来的时候呢，就 按着就是说谎、重伤人、犯奸淫、发脾气，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叫圣灵担忧了。这圣经所都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一直给魔鬼这样留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很难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很难胜过啊，很难不要做这事，很难不要看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东西，很难不要做。”各位，为什么？因为一直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就动不动犯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啊，主。你知道我们灵魂的构造啊，那当然没有圣灵的犹大啊，他的心一直受到暗示了，最后一定做的。可是我们圣徒呢，也绝对不要给借口说哦，我里面有受暗示。你越受到那个罪意的暗示的，你越痛苦，越谦卑自己，主必定把你升高。你越痛苦，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就抓住主，抓住祭坛的脚，求主帮助，那主的能力就会来。各位绝对记得这个东西哈。你越自义，我觉得我没有犯罪，我没有错，每个人都是这样嘛，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我也可以这样。那你继续这样，继续这样做，你就发现，你看初始犹大犯罪的那一样的，其实邪灵的工作来的，对不对？他慢慢怎样就暗示你，他暗示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掌控你的情感心思，那你就会发现。所以呢，我们一定明白哈，有一些属灵的东西哈。当然这里我要讲的就是犹大这个人是完全没有圣灵，没有蒙恩的，没有，是我们已经有主的人啊，真的已经在主面前蒙恩，有圣灵的内住的人要懂得依靠圣灵来行事。所以我们讲回犹大，对不对？所以犹大在最后的晚餐拒绝了主的爱，撒旦进入他的心，从那一刻起什么事情，从那一刻起他已经被证明他是不能被挽回了。所以主下面说什么？27节下面说，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快做吧。”哎呀，这句话太可怕了，对不对？主已经不再向他显明任何的慈爱，也不再挽回他了。你要做的那个事，你要做的那邪恶的事，你快点去做吧。这时候是好像主讲的话跟撒旦要犹大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各位你明白吗？这是28节，所以我们继续看28节，这里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所以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哎，你去买我们过节要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所以我们会知道犹大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团队里面做服侍的工作很积极的叫你管钱啊，买大家需用的东西，或者拿钱去帮助穷人，犹大常做的事情。然后但是30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各位，这句话呢也是极其负面的一个结束。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约翰很喜欢用白昼黑夜。这个其实他每次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放在里面。对，这里说犹大出去已经是夜间，当然当时候时辰来讲是夜间了，但是这也有预表着什么？永远的黑暗了。他不能悔改的那个生命呢，从这一刻起他是走向永远的灭亡了。这是犹大的结局了。那后来我们都知道犹大怎样。各位，我们一起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1章12。刚才我给各位经文读过，他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这是撒加利亚对犹太领袖讲的话，但是原来这个旧约的话，对不对？竟然是成为了新约的预言啊，新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预言。所以大卫很多的诗篇，对不对？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很多的话 他都是好像讲出来是弥赛亚诗篇来的，就是弥赛亚自己会承受的。很多的人背叛我，这就预表着很多人背叛主耶稣。那现在撒加利亚在差不多主前600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出卖主的。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决定的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是谁做的？犹大做的。犹大以30块钱卖了主，对不对？后来另一天我们知道主被抓了，被定了罪。马太福音27章告诉我们什么？犹大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后悔，然后他找祭司长的时候，祭司长，你自己承担吧，然后他怎样？他就去上吊死了。他只能后悔不能悔改，因为他从来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些钱他就上吊之前就丢在那个圣殿的时候呢，这笔钱就拿去买一个田地，是专门来埋葬这个外乡人的，所以这个叫雪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圣经的历史，我们都会知道有记载的事情哦。那么犹大的生命是这样结束的，这是悲剧了，但是我今天如果这样结束的话，我也觉得太负面了所以我应该要给大家3个总结，最后5分钟我给大家3个总结，请大家抓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不管邪恶的工作多猖狂，神良善的旨意终必要成就的。换句话说，主会得胜的。各位有听过这句话吗？ Satan will have his hour, but God will have the day. 各位，就邪恶片刻的猖狂，对不对？但是最终如果用整天来看的话，上帝是得胜的。整天片刻的那个邪恶的工作，破坏我的生命，破坏我的家庭，破坏我的身体的，片刻的叫我极其痛苦的，我们主耶稣是6个小时在十字架上面的，片刻的。但是各位怎样？终必得胜，也永远得胜的。所以我们一生属灵的战争啊，是在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地方这个应许要抓住的。犹大的背叛带来十字架的成就，所以不要因暂时的黑暗然后失去信心，失去盼望。主正在得胜，也终必得胜。这个应许抓住，才来为你有问题的家庭，有问题的，或者你爱的人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在主的教会里面呢，各位不要选择性的爱人，今天的经文，各位我们读了之后，我们要学到什么？不要随便去找，谁是犹大，连门徒都不知道，跟他在一起3年半，如果没有人知道，你会知道你是谁啊？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每一次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就对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我就不喜欢他，他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我说我什么人都可以爱，我只不能爱假冒为善的人。各位，犹大是最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到没有人知道，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你能够看得到的假冒为善还不够假对，你也有一点假冒为善，所以呢，你用你的假冒为善来看他，他是假冒为善。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他就像我以前的样子啊。所以我们每次这样看，对不对？你谁讲你现在不是这样？可能还是这样，只是另外一样，对不对？另外一样的假冒为善。所以这个是故意，到最后就是犹大还没有完成他要完成的工作，这门徒是一点都不知道，没有一丝一毫的暗示，真的就是犹大。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呢，我发现我们常常带来分裂的东西，就是我们太主观了，主观的见解，主观的喜悦， 这个人跟你的个性比较合，他的做事法跟你比较像啊，这些东西都是阻挡主的教会的合一啊。各位记得啊，所以我今天特别也讲这个的时候，我很多感动，就是我们的主三年半怎么对犹大的，你们一定记得主是怎么对犹大，连主都知道他是会背叛他的，因为只有主能够看透人的心，主怎么对他。所以你对你旁边的那个人或者肢体，你认为他是怎样怎样的人，你把这个东西放下。所以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是你把火炭放在他头上，对不对？如果他不配合，不配领受那个爱的话，这个火是变成审判的火，对不对？他领受的话，这个火变成什么？烧尽他的邪情私欲的火，对不对？好像森林的火，所以他会悔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哈。这神的话很清楚的说，我们不要因自己的主观来破坏主的教会，破坏圣徒之间的关系。最后，如果各位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快要晕倒了。为什么？因为怕自己就是犹大，因为这个被咒诅的人，他是一切被咒诅的人的写照嘛。你怕你步他的后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你也是对神的话很多的反抗的心啊，对牧师讲的有敌对、不服等这些东西。但是你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会不会我走到最后我像犹大一样？如果今天你有这样感觉，感谢主，你有可能不是犹大，你快点谦卑，因为犹大是不会谦卑的，犹大是不会悔改的。所以你听到警戒的话，有一个这样负面的例子的时候呢，主啊帮助我，让我不要步犹大的后尘了。那就是说你的耳朵能够向主反应。各位，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大家的内心。这么多年来我教导主的教会，很多东西是到最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的，我才能够看出人真正要的是什么，他心里面的那个心机是怎样的。所以我也不是神，但是我只能把神的道讲，神的道就是光，要照明一切的黑暗，到的时候要揭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讲到的时候呢，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有些人是越来越服侍各方面越来越恩高，但是他的生命是越来越谦卑。我要为这样的人感谢主，我每次教各位为牧师祷告，那牧师的讲到服侍越来越恩高，让我的心越来越谦卑。我就有权柄的教导大家，下来之后有爱心的也谦卑的劝勉大家，真是帮助。愿主也把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祷告赐给大家。各位听今天的信息了，不要带着惧怕回家，你记得犹大是不能悔改的，他最后上吊死的。你是谦卑悔改的话，感谢主，你可能像是一个软弱的彼得或者软弱的约翰。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彼得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就是警戒我们，也最后用你的应许来安慰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既然有这么浩大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来是不配的，原来是与你为敌的。所以那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介入我们的生命，没有放任我们，就使我们能够回应你，能够接受你。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主的道的时候呢，我们谦卑下来，不管我们心中过去怀有怎样的敌意，抵挡的心，主但愿这一切都是我们暂时的软弱，我们，不长久软弱，乃是要靠着主站起来。求主扶持，主的圣名，也坚固我们的软弱，我们感谢你，也今天的信息能够，不但是我们这里的人蒙恩， 尤其在末后的时代，主让这样的信息也成为一个警戒，叫主的教会、主的传道人都能够谨慎啊，不走离道反教的事情。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